迎大家再次来到由法相学会主办的佛学选讲系列。我们今天呢就是天台判教与修行实践的第二讲。这一部分呢仍然是在我们关于天台中简介的那一部分。我们在上一讲呢就跟大家介绍了一个金丝相承的系统。然后在里面呢就是包括呢有几位呢很重要的天台中的祖师大德。关于这祖师大德的生平事迹他们的思想义理呢在这些经论里面很多呢都有很丰富的资料的。包括譬如在国清八录啊、佛祖统计啊、逐高僧传、天台九祖传和智者大师别传里面呢都有很多很详细的资料的。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呢就可以上去大正藏嗰度呢搵返呢一啲资料呢嚟睇啦。咁而我今日呢就会集中去同大家讲呢天台嘅四祖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呢虽然呢係被奉为天台中嘅四祖，但其实我哋可以话呢智者大师呢係天台中嘅真正嘅一个创教嘅人物嚟嘅，真正建立天台宗的可以说就是智者大师了。智者大师就生于公元的538年，卒于597年。而大师去俗姓陈，字道安，他祖籍是许州的荣村。后来呢就随着这个西晋王朝就南迁去到湖南的华容县，就在那里定居了。大师其实他的家庭背景呢就是在南北朝时候南方政权这个梁朝的一个贵族家庭来的。而他的母亲他的妈妈呢就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信徒来的。他时时呢都带着智者大师呢就去这些寺庙参拜和听经的。据记载呢有一次呢当时智者大师呢只是得七岁的。这个智者七岁的小朋友呢竟然可以呢在一些大人的面前呢去背诵这个呢妙法莲花经中里面的一些经句。原来呢只是因为他时时随着母亲去听经呢，所以他居然呢就将这个妙法莲花经里面的经句呢可以记低下来。咁我哋其实在这里呢已经可以看到呢智者大师和妙法莲花经呢确实是一个不少的渊源的。咁去到智者大师17岁那年呢，正值呢梁朝就亡国啦。咁於是乎呢到处有很多战乱啦，於是乎地方好多呢已经有好多颓垣败瓦，好多灾民喺度走难。当时呢大师就惊叹，佢话繁华难以长久，凋离却易足及。咁於是乎当时呢佢就喺荆州嘅长沙寺嗰度呢就发咗一个呢大愿，誓要呢要出家修行啦。咁而呢个大愿呢第二年呢佢就可以实行到啦。佢喺18岁嗰年呢就依住长沙果园寺嘅法水大师呢就出家。并且呢跟随这个慧抗律师呢去学习律法。去到20岁呢他就已经受这个具足戒了。他当时呢他已经对这些律戒律呢已经是呢认识非常之深。而且呢是对这个错禅修止观呢是有很高深的造诣的了。去到陈文帝天嘉二年，即是公元的560年，当时大师是22岁。他就听闻说在光州的大苏山有一位慧师禅师是非常之有修行的境界的。于是乎虽然他知道这个光州大苏山当时有很多战乱，很比较危险，但他认为呢招闻道即使可以了，于是乎呢他就不理这个战乱的危险呢就去大苏山呢去找呢慧师禅师，希望可以拜他为师呢跟他学习了。他去到 见到卫斯禅师的时候呢，卫斯禅师呢第一眼见到他就跟他讲，他说昔日在灵鹫山同听法花，今日宿缘再来重聚。跟住呢就同智者大师呢就讲咗呢个法花经里面嘅四安乐行品。由呢件事迹呢，我哋可以睇到智者大师其实同慧思禅师呢就唔系呢一世呢先系有呢一个呢师徒嘅因缘㗎啦。相信喺好耐以前，佢同慧思禅师呢一定系同时喺佛陀喺呢个灵鹫山宣讲法花经嘅时候呢，佢哋都已经呢系在场呢听住呢佛陀呢讲解呢一个呢妙法莲花经㗎啦。咁智者大师喺听咗呢个四安乐行品之后呢，佢就自己日夜用功修行啦，亦都勤习善法。终于喺两周十四日之后呢，当佢喺度读诵法花经嘅《药王菩萨本事品》里面，去到呢一句诸佛同赞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呢，佢就豁然大悟啦。喺嗰个时候，佢嘅智慧同佢嘅辩才呢就大开无碍。当时慧思禅师呢就同佢讲，佢话非以忽正，非我莫识，所入定者法花三昧前方便也，所发持者初旋陀罗尼也，众令文字之师，千群万众寻语之辩，不可穷矣，于说法人中最为第一。咁我哋可见咧，当时作为老师嘅慧思禅师咧，对智者系大加赞赏嘅，亦都认可咗咧，佢系证悟到咧法花三昧嘅前方便，亦都发持咗咧初旋陀罗尼，认为佢咧可以去乜嘢？去为大家说法啦，可以成为说法人中最为第一，可以咧去喺千万群众前边咧去为同大家一齐辩论，而不会词穷啦。咁去到陈光大元年，即系公元嘅五六七年啦，当时慧思禅师咧就决定咧要去南岳嘅行山啦。咁喺呢度咧，佢就将佢自己嘅法脉咧就付俾智者大师，希望佢可以咧秉法斗缘，传弘善法，即系话将佢嘅法交俾智者大师，希望佢咧开始出去弘法啦。并且同佢讲咧，话佢同陈国有缘，希望可以去陈，叫佢去陈国嗰度咧，去嗰度传法。咁于是乎咧，智者大师咧就连同法喜，总共佢哋27个人咧，就一齐去咗咧陈朝嘅首都，去金陵嗰度咧就弘法啦。去到金陵之后咧，智者大师同埋大家嘅徒众咧，就一起在雅官寺那里呢就住了下。而在金陵雅官寺呢，智者大师总共呢逗留了8年的。在这8年期间呢，智者大师呢首先是开讲了大智度论啦、次第禅门啦、色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啦，同埋六妙门等这些很重要的教学理论。他亦都呢开讲了《妙法莲花经》的经题，在开讲解释这个《妙法莲花经》的经题里面，他就开始以五时八教的系统去判释佛陀一代的教法，在这里就首次奠定了一个新的天台的教官的义理了。智者大师在雅观寺这8年呢，他其实呢就跟很多陈朝的君臣呢有很紧密的来往的，而他亦都化度了呢无数那么多人，上次皇亲国戚啦、达官显贵，下至到一些普通的黎民百姓呢，都无不呢拥戴智者大师的。那他在这里在这个雅观寺逗留这8年期间呢，就对中国的佛教界呢产生了一个很重大的影响，亦都开始呢对佛教界呢有一个呢很影响这个势力呢开始呢慢慢地建立出来了。 在除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和佛祖统计里面都有记载着智者大师在金陵期间和陈朝的君臣文人居士甚至乎一些名僧一些出名的僧人譬如好像三论宗的兴王法朗等等的交往的。咁呢啲僧人呢好多时呢当初呢佢哋听闻智者大师嘅名嘅时候呢佢哋就会去呢一个雅观寺呢去挑战智者大师嘅禅定嘅知识啦又或者呢同佢呢进行呢个经义上嘅辩论嘅。咁往往呢佢哋呢都系最后呢系唔及智者大师嗰种咁嘅智慧呢而於是乎呢就心悦诚服。去奉智者大师所讲而去向他请教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些交往大师一方面就得到当时陈朝的政权去支持他去发展天台宗的僧团。而亦都藉着和这些名僧的所有的理论的辩论于是乎他更加去加深了他自己对佛法的理解和接触。於是乎呢就更加加强咗呢佢以后理论体系點樣可以汇通呢各宗各派唔同嘅学说嘅呢一种特色啦。喺雅观寺留咗八年之后呢虽然智者大师呢建立咗一定嘅影响力咁但係呢佢开始感慨呢就係话嚟听法嘅人呢就好多啦但真正可以依法而修行悟道嘅人呢就好少。於是乎呢在陈太建七年即是公元的575年呢他就决定呢同埋去一些弟子慧辩等呢总共20多人呢就离开呢金陵的雅观寺啦。咁呢就去了浙江会稽的天台山。咁在天台山嗰度呢他就搭建一些草庵啦在嗰度开始呢修他的苦行。并且呢亦都开始了呢他在天台山长达10年的隐居生活了。但在这个期间陈朝的陈宣帝呢因为他之前已经和智者大师有很多接触了于是乎他知道智者大师隐居入了去这个天台山之后呢他就命令在天台山的始封院的税收呢都用来呢供给给大师和他的徒众的日常的生活的开支。而院里面更加特定指派有两户人家是去为僧团去做一些斩柴、担水、煮饭、等等这些日常的工作。正正因为有了这些这经济支持智者大师就可以利用这个天台山的山区作为他发展僧团的基地了。根据天台山传志的记载呢智者大师在这10年期间呢在天台山呢总共呢是建了12座寺院。这个呢亦都是呢天台宗后来得以形成一个宗派的一个重要因素来的。而在这个期间呢智者大师呢也曾经在山里面的石桥呢遇到一位老僧人。这个老僧人跟他说山下面有一块是属于皇太子的地的。他说当这个三国统一的时候要建寺庙的话如果这个寺庙建得成国家就一定清平了。于是乎他就告诉智者大师建成这个寺庙就要叫这个寺庙做国清寺。咁我哋喺后尾根据发展落去个历史我哋睇到呢一件事呢确实喺后期呢亦都实现咗啦就係、是、由呢、这个当时后尾做咗呢、这个隋炀帝嘅杨广呢为佢完成嘅。而呢个国清寺呢亦都成为呢天台宗嘅祖庭啦。咁所以我哋可以话在天台宗这10年的隐居期间大师一方面呢他自己勤修禅定他亦都呢一路慢慢去建构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于是乎这10年对他这个理论实践体系趋于圆熟和这个 完备完整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之重要的十年来的。好啦，在十年之后去到陈的至德三年啦，即是公元的585年，当时呢智者大师已经是48岁的啦。咁陈朝的后主呢，他当时呢就以一个重礼的洋车童子呢入呢个天台山，迎请呢智者大师呢出山呢去讲学嘅。咁受到皇帝皇权一个隆重嘅邀请呢，智者大师冇办法啦，就唯有呢离开天台山呢而去金陵啦。咁第二年呢，智者大师就喺金陵嘅太极殿呢就首次呢开讲咗大智道论。跟住呢佢亦都讲咗呢人王波野经。而去到公元的587年，即是精明元年呢，他更加在光澤寺呢第一次呢讲解了成部的妙法莲花经。并且呢由他的弟子张安灌顶呢将他所有的讲学的内容呢就笔录，而成为呢一部天台三大部里面一部很重要的著作《法花文具》了。咁到公元嘅509年呢，隋朝呢就滅咗陳，而成立呢隋朝啦。咁而隋朝嘅第一个开国皇帝隋文帝呢，咁喺嗰个时候呢就开展咗隋朝嘅朝代嘅开始。而智者大师隨住陳朝嘅滅亡呢，佢就离开咗金陵，就游化喺荆州啊、商州等嘅地方。最后呢他就入了去呢庐山，在庐山那里呢就隐居了。虽然智者大师入了去庐山隐居啦，但是作为一个初开隋朝的这个隋文帝呢，他知道智者大师在中国佛教界的影响力，于是乎呢他亦都对智者大师呢有些戒心的。所以他知道智者大师呢隐居了入庐山之后呢，他就跟智者大师说，叫他欺掌尽憎悟，固守禁戒，切勿身从道服，心染俗尘。意思即系话叫佢咧，最好就系咩啊？专心真悟啦，就唔好咧呢个牵涉入政治里边，亦都即系话叫佢咧，唔好同佢自己隋朝嘅皇权咧去作对啦。去到隋开皇嘅十一年，即系公元嘅591年。当时仍然是晋王的杨广，即是隋文帝的仔啦。他呢就作为一个当时是扬州的总管来的。咁在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呢自己大师呢在中国佛教界的影响力呢是非常之宏大的。于是乎呢他就数次呢都想请呢自己大师呢去出山呢去为他呢开讲佛法的。咁初期呢智者大师呢都曾经借用唔同嘅藉口呢去拒绝佢嘅邀请嘅。第一次佢话初陈寡德，即係认为我自己呢唔够，词不敢当啦，唔敢出嚟同大家讲法。再请嘅时候佢就话赐扬明灯啦，唔好搵我啦，有好多其他僧人俾我得嘅，都推迟咗啦。到第三次再请佢呢，佢就后举同学啦，係介绍一啲其他人呢去俾晋王杨广去代替佢自己。但可惜晋王杨广当然唔会咁容易去放过智者大师啦。咁喺杨广再三嘅言请之下呢，智者大师认为三辞不免，冇办法啦，佢最终于呢都係勉强呢答应咗晋王杨广呢就去江都啦。咁但喺佢出行之前呢，佢就同杨广呢约法四章。最主要他就讲明给杨广听，他是应该有自己充分的自主权的，就是说他是不应该受杨广的操控，而力图希望在政治上和当时的当权者保持一个一定的距离的。于是乎在那一年的11月23日，咁杨广呢就喺江都城内嘅总管府嘅金城殿呢就设咗一个叫千真会，就迎请咗好多宾客同埋僧人啦， 亦都咧隆重咁咧迎请咗智者大师啦。喺会上咧，智者大师咧就同杨广咧受咗菩萨戒，并且咧同佢取一个法名叫总持菩萨。而杨广咧亦都奉智者大师咧为智者大师，呢、這个亦都系日后咧点解大家称智毅大师做智者大师嘅原因啦。咁喺呢个法会之后咧，智者大师咧就唔愿意再参加任何其他嘅活动啦，并且咧就同杨广讲咧，佢要咧离开啦，要翻去咧丛林里边啊。咁当然啦，晋王咧系好希望咧，杨广好希望咧系请呢个大师咧留喺呢个江都嘅。咁但系咧，智者大师咧当时咧就拂袖而起啦，就并且同佢讲就话，我之前系同你咧曾经约法四章嘅，希望你而家咧遵守你嘅承诺。咁于是乎咧，当夜咧大师就即刻咧离开咗咧呢个江都，而去咗咧喺城外嘅禅众寺嗰度咧，逗喺嗰度咧就逗留啦。嗱，其实杨广咧之所以不停咁去邀请呢个智者大师咧，就是其实是希望智者大师咧可以为他自己所设立的一个叫慧日道场咧做主持嘅。咁最终嘅目的就是希望利用智者大师嘅德望咧，去扩大他对江南佛教界嘅影响嘅。咁当然啦，智者大师咧一定是坚持唔愿意接受啦。咁于是乎咧，佢喺呢个江都城外嘅禅宗寺住咗几个月之后，同杨广多番纠缠之后咧，最终于咧佢就喺次年，即是公元的592年呢，他就回去他的故乡荆州，就在那里创立一个玉泉寺去报他的生地恩，并且呢就在寺里面呢开讲了法花园和摩诃止观两部巨著了。但是晋王杨广啊，当然是没那么容易呢放过智者大师的。咁去到开皇嘅十五年，即系公元嘅595年咧，呢、這个晋王杨广咧又再次邀请咧智者大师咧重回扬州啦。咁今次咧智者大师咧，并且系亲手咁咧同佢咧撰写咗呢一部咧《证明经疏》。咁喺做完呢本证明经疏之后咧，第二年咧智者大师又再次咧请求离开江都啦。咁当时杨广冇办法啦，于是乎咧唯有咧就放咧智者大师翻去。跟住去到开皇嘅17年，当年咧智者大师都已经系60岁噶啦。杨广咧又再次咧派遣使者入山去迎请咧智者大师出山咧去讲经啦。咁智者大师当时咧，佢就无可奈何咧，唯有应承。咁但系咧喺佢启程之前咧，大师咧就画咗一个寺院嘅图则啊，画咗一个式样出嚟，并且咧同佢嘅徒众讲，就系话虽然佢唔能够咧亲眼目睹呢个寺院嘅建造，但系话如果日后要天台中要建造一个寺院的时候呢，就一定要依照他所设计的这个寺院的蓝图呢去建造这个寺院了。当时他的弟子呢都觉得很奇怪的，因为在山间呢始终是比较很多岩石啦，有很多溪涧呢是很艰险的，他觉得他们作为一个僧团，他有什么能力呢可以起到一间咁大规模嘅寺院呢？咁智者大师当时就同佢讲话：此非小缘，乃是皇家所办。即系话智者大师都话呢件唔系一件小事嚟嘅，唔系一个小嘅可以好容易完成嘅嘅事情，硬系咧需要咩嘢咧？需要皇家，即系需要咧得到政权，要得到咧皇朝咧所協助咧，先能夠承辦嘅。嗱，咁喺呢度咧，我哋可以睇下啦。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而家呢個天台山喺天台山嘅國清寺咧，而家嗰個樣貌喺寺裏邊咧，仲有係一個古壁啊，個古壁嗰嗰度咧就寫住隋代古剎。咁呢個咧就係天台山天台宗嘅祖庭啦。 啦，咁智者大师咧就依约咧就无可奈何咁咧就起行啦，就准备咧去呢个京都啦。咁但系当佢行到去天台山嘅山界去到嗰个石门嘅地方嘅时候咧，智者大师咧就同佢啲徒众讲咧，话佢自己咧有病啦，并且咧唔能够继续前行。喺嗰度咧，佢就亲口咧讲低咗咧几封好重要嘅遗书，并且咧对佢嘅弟子咧作咗一个最后嘅交悔。咁智者大师咧最后就喺当年嘅12月24日嘅未时咧，就喺天台山嘅石门咧安详入灭。咁智者大师嘅世寿系60岁咧，真立咧就系40年。嗱，智者大师咧一生咧，佢做嘅寺院咧有36间咁多嘅，而所度嘅僧人咧就有14000人，而佢嘅传法弟子咧都有好多人，有差唔多有成32人嘅。咁喺佢逝世之后咧，担任呢个僧团嘅代表角色咧，就系智祖。而带领天台山僧团嘅咧，就系佢嘅首座弟子咧，智月啦。嗱，我哋知道啦，智者大师咧，佢一生咧讲经无数嘅，但系咧佢大部分嘅讲经嘅内容咧，就系由呢个张安灌顶大师，即系佢嘅弟子咧，作一个记录整理，然之后咧编辑成书嘅。咁而其中咧，最重要嘅咧就系包括咧所谓嘅天台三大部，即系所谓嘅《法花原意》《法花文具》同埋咧《摩诃子观》啊。所以咧，呢天台三大部咧就系由智者大师所讲述，就由咧张安灌顶咧所记载，而成为嘅《妙法莲花经原意》有10卷，《妙法莲花经文具》亦都系有10卷。同埋咧，《摩诃子观》亦都系有10卷嘅。除咗天台三大部之外咧，另外咧亦都有所谓嘅天台五小部，同样啦，都系由智者大师开讲，就由张安灌顶咧所记录同埋整理。咁其中咧就包括有《金刚明经原意》2卷啦，《金刚明经文具》6卷啦，《观音原意》2卷啦，《观音义疏》2卷啦，同埋《观无量寿经疏》1卷嘅。除此之外咧，喺关于止观禅修方面咧，智者大师嘅开讲咧亦都好丰富嘅。咁就包括有《色摩诃波耶波罗蜜经各二三昧》1卷，《色禅波罗蜜次第法门》12卷，《六妙法门》1卷，同埋《收集止观助禅法要》1卷。至于一啲疏抄咧，这个就比较特别啦。这个咧就系由智者大师咧由佢亲笔所写嘅，佢亲自著述嘅，就包括有《维摩经元疏》有6卷啦，另外就有《维摩经疏》总共28卷嘅。咁呢28卷好可惜咧，智者大师就冇完成到嘅。佢系最尾嗰3卷咧，系需要由咧张安灌顶大师咧去补述写埋落去嘅。好啦，我哋睇到咧，除咗我哋理解一下智者大师之外咧，我觉得都可以为大家嘥少少嘅时间啦，去讲一讲咧天台嘅五祖咧张安灌顶大师嘅。因为咧我哋头先所讲都知道啦，张安灌顶大师咧，佢系咧负责咧将所有智者大师开讲嘅内容咧，将佢记录咧，同埋咧整理咧。編輯而成一啲好多本唔同嘅著作。智者大師咧，其實佢都有好多傳法嘅弟子嘅。咁但係咧，呢啲傳法嘅弟子雖然可能當時咧，佢哋喺修行上咧都好有卓然嘅成就，或者佢哋弘法咧亦都係好好。不過好可惜咧，佢哋咧都冇咩著作咧係傳到喺後世嘅。所以咧，整个天台宗的义理的系统呢，其实就很依靠呢由张安灌顶大师呢所筆錄而成的 关于这个智者大师的开讲的内容了。所以呢，智者大师呢是被奉为天台的五祖的。所以我们说呢，张安灌顶大师他对于天台学的成就呢，最主要呢就是在于他对天台著作的记录、整理和保述。而另一方面呢，智者大师在世时候所有的往来书信啊，一些碑文啊，亦都是由呢张安灌顶大师呢将他呢编辑成为一本叫做《国清白录》的。咁呢本《国清白录》呢就成为我哋后世呢要知道天台宗里面好多资料嘅一个好重要嘅依据啦。所以佢记录咗、整理咗智者大师嘅教学，咁佢就完整咁保存咗呢智者大师一啲好重要嘅思想内容，令到呢天台宗嘅思想义理呢能够宏传于后世呢，而不至于呢失传啦。而另一方面呢，我刚才讲过，就是智者大师在晚年呢曾经倾力地为杨广写了一个证明经疏的。很可惜呢，他是未完成呢就已经过了身了。所以呢，亦都是需要由张安灌顶大师呢去续作最后的三卷，然后呢先完成总共呢成本的证明经疏的。而另外呢，这个《大波涅槃经》呢亦都是天台宗一部最极为重要、极为重视的一个经典之一来的。很可惜呢，智者大师呢他在他的生前呢就没有因缘去讲这部经了。所以终于呢，我们是要由张安大师呢、张安灌顶大师呢去将他的内容呢将他写成一部叫做《大波涅槃经原意两卷》和《经疏三十三卷》。咁喺一啲历史嘅记载里面呢，我哋睇到呢当时张安大师佢喺一啲佢喺写呢两部著作嘅时候呢，其实呢係处于一个呢好漫天战火、好艰难嘅岁月里面嘅。但佢仍然呢係勉力咁呢补咗呢一个缺位呀，补咗呢个智者大师未有机会讲大波涅槃经嘅呢个缺位。咁所以呢张安灌顶大师呢确实呢是居功至伟的。咁喺下一次呢，我哋就开始进入天台宗的思想义理。咁多谢大家嘅收睇，感恩大家，下次再见。